弟兄姐妹们平安。大家还记得我们教会每年都会有主题对吧？那今年的主题是什么还记得吗？OK， 从建造起长大。然后每三个月每一季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主题经文。那这一季快结束了，我们再把这个主题经文读一下好吗？十架恩中领冤仇成新作，基督爱里成家人其建造啊，这是我们这一季的主题经文。其实我们读这些主题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很清楚就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大家也很熟悉。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是一家人，我们常常这样的说，所以我们也知道要一起被建造，一起要长成主基督的一个身量。可是理性上知识上我们都知道，但是呢在生活当中生命的当中，我们如何来应用这样的一个经文，怎么样来实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当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感谢主，上帝给我的一个经文是在腓利门书。腓利门书在希伯来书的前面，它只有一章，所以常常会被我们忽略掉。那么腓利门书，我就看到这卷书的重要性，因为它让我们实际看到十字架的救恩是怎么样的使冤仇能够化解，包括神跟人，人跟人之间。那而且借着这个救恩使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也看到因着这样的化解，在基督的爱里我们真的成为一家人，而且可以彼此建造，彼此得益处。所以我非常感谢神让我能够在思想这一段的主题经文的时候，他让我看到腓利门书是他摆在我心中的，我相信也是上帝要摆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心中的。那么腓利门书很短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从头把它读完，这是一卷一封信啊，所以我们把它读完。在教会圣经的新约239页，那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好，弟兄请。和妹子雅菲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雅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宜的事，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 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让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你的恩典浩大，你的作为奇妙。今日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前，聆听你的话语。主，真的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实明白你的道是真实可以活出来的，你的爱是长阔高深的。也恳求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连接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身体，得以感受到彼此的存在和帮补，使我们的心可以得安慰，生命可以得建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知道有没有曾经想过，如果有一天在教会里面突然见到以前深深得罪过你的一个人竟然也出现在教会里面，你心中会怎么想？你是想，主啊，不可能，不行，不是他走，就是我换教会。可是聚会结束之后呢，你就看到他朝着你走来，而且是笑容满面，似乎很欢喜，看，哎呀，在教会里还可以看到你。那这个时候，你心中又作何想呢？你心里想，他是不是忘记他以前是怎么样得罪我的？他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忘记呢？接着你会怎么做？甩头就走？还是装作没看见？还是站在那里，不知道要怎么回应？其实信仰对我们的挑战，往往就在那一刹那之间。你所信的真实的能够活在你的生活当中吗？今天我们就来看腓利门书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我们知道保罗在罗马第一次入监狱的时候，他写了几封书信，是吧？我们叫他监狱书信。那里面包括了以弗所、腓利比、哥罗西啊，这三封书信是给教会的。那么另外就是写了一封个人的书信，是给谁？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腓利门书。那么我们从哥罗西书的第四章里面，我们知道阿尼西姆是哥罗西人，保罗称他为忠心的弟兄。那么在哥罗西书的第四章的问候当中也提到雅基布，而腓利门在哥罗西教会想见应该也占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因为在他的家里有什么？有教会。那么从腓利门书我们知道，腓利门即将遇到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他家里面的奴隶阿尼西姆他犯了错了，所以他就逃离了他的主人家里。那么从哥罗西跑啊跑啊跑啊，我相信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到了罗马，那么遇到了保罗，那么就信了主。而保罗希望他能够在基督里，也就是希望腓利门在基督里能够接待阿尼西姆，而且不再是主人跟奴隶的这样的关系，而是什么？主里弟兄的一个关系。相信这个对腓利门就是一个信仰极大的一个挑战。或许有人是第一次读这封书信啊，所以我们再整理一下这三个人的关系，就是保罗、阿尼西姆跟腓利门这三个人的关系。保罗大家知道他其实是外邦的使徒，所以他在外邦建立了很多的教会啊，虽然哥罗西教会可能不是他建立的，但是在外邦教会对保罗是众所皆知的。那么他跟腓利门的关系，我们相信是保罗在传福音给腓利门，他信主了，而且他愿意开放家庭。那么他开放家庭成为教会在他们家里的一个居住的聚会的所在。那么腓利门看起来应该也是家境非常的富裕，因为家里头有什么？有奴隶，有奴仆。 那阿尼西姆就是其中的一位。那么阿尼西姆做错事情了，那么害怕被主人惩罚，为什么会怕而要跑开呢？那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其实主人是可以有权柄处死犯错的这个奴隶的，所以他就逃离了主人家。那在逃亡的期间，他到了罗马，就遇见了保罗。那么保罗当时是在监狱里头被软禁的，保罗传福音给他，他信主了，而且呢他在保罗的身边来帮助他。但是保罗想呢，要让阿尼西姆回主人家，就是回腓利门家，面对过去的错误。那相信保罗还有更深层的一个用意，就是他期待阿尼西姆能成为腓利门家中教会的一个帮助，甚至是哥罗西这个地区教会的一个帮助。但是要怎么样让阿尼西姆能够回去，而且不会被处死，不会被处罚，而且能够被教会弟兄姐妹接纳呢？而将来可以成为这个教会的帮助，所以保罗就决定要亲笔写信给他。那么保罗其实以他在教会的这个身份跟地位来讲，其实他本来是可以直接吩咐腓利门照着他的意思去做的，但是他不愿意这样行。我们在读保罗这封书信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很亲切，保罗竟然是这么描述的：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可能以后我写信给竹北胜利堂的弟兄姐妹，我也要这样想，这样写像我这样有年纪的周姐那现在呢，保罗他写我又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他说宁可凭着爱心求你。我们看见保罗大这么大的一个使徒，他这么样的谦卑，又在爱心里面求腓利门。保罗是一位神的仆人，他在外邦建立教会，而且又上了年纪了，对吧？而且又在监狱里面，竟然能够写这样一封书信。那对腓利门而讲，我相信他读到这一节的时候，这一句话的时候，他一想到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竟然会为了我家一个逃跑的奴隶，然后在爱心当中来求我。如果你是腓利门，你读到这里你会有什么反应？我相信我们一定说保罗你不用说，二话不说，我一定怎样，我一定接纳，对不对？但是保罗不要腓利门，是因为被他要求，或者是因为保罗的情面所以照办。所以保罗要将为什么他要这样请求腓利门来说明，因为这整件事情的处理的过程是要让腓利门，甚至腓利门家中的教会，甚至哥罗西教会能够明白这件事情完全是出于救恩，完全是出于救恩，而且这个救恩在生活当中是可以真实呈现，而且可以真实应用的真理，不是只是知识上我们知道而已，是真实可以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保罗告诉腓利门，阿尼西姆是他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所生的意思就是阿尼西姆是因着保罗传讲神的道而信主的。那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的末了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在罗马第一次被监禁的时候，是一个看守的兵跟他住在一个他所租的房子里面，所以是有兵看守的，但是他可以接待凡来见他的人他说凡来见他的他都接待，而且传讲神国的道并没有人禁止。所以我们相信阿尼西姆他逃离开腓利门，从哥罗西一直跑到罗马的时候，他有机会能够见到了保罗，然后能够听保罗传福音，然后甚至继续的受造就。相信保罗也很爱他，因为他称阿尼西姆为他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保罗所传讲的这个福音，其实我们就明显的看见了，是废掉了犹太人跟外邦人隔断的墙。这是我们这一年一直在讲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曾经提过的，真的隔断了。因为保罗是犹太人，但是他因着福音他可以跟外邦人 住在一起，甚至互相的来往，一起生活，不再有结跟不结的问题的发生。那因着福音，因着这个救恩，也真实的除掉了神跟人的冤仇，让阿尼西姆在基督里面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他就是神的儿女。虽然照着罗马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他无论跑到哪里去，他仍然是腓力门的奴隶，他仍然是腓力门的所有物，但是他在基督里却是什么？神的儿女，是保罗在福音中所生的，是保罗的弟兄，也是腓力门在基督里面的弟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或许坐在你旁边的，或在教会的附近座位上面，有指导教授跟学生的关系，那也有可能是你公司的老板、上司跟下属的关系，那或者是父母和儿女的关系，或者是我们同社区的一个邻居。但是当我们进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一起敬拜、一起服侍的时候，我们就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不再是上对下或下对上的关系。有时候我们跟某些人在不认识主之前，可能有过芥蒂，有些过节，但是在基督里，我们要学习的是，在基督里我们有真实的饶恕，让彼此不再让这些事情成为我们隔断的墙，也不再有说这个教会有我就没有你，有你就没有我这样的一个心结。因为救恩真实的涂抹了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过，这不单是道理真理，而且是能够实际活出来的一个生命。这样的救恩不但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和自己的关系，也因为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在基督里面，我们和人的关系也改变了。保罗在十二节中，他怎么描述他跟阿尼西姆的关系呢？他说他是什么？我心上的人。很特别吧，一个弟兄写一封信给另外一个弟兄，说另外一个弟兄是他心上的人，这好像只有我们在写情书的时候会这样描述。但是保罗跟腓力门说，阿尼西姆是我心上的人。这样的描述有什么特别呢？因为希腊字的这个心啊，是五脏六腑的意思啊，五脏六腑的意思。所以当他讲说这里这他是我的心上人的时候，就是说他是我的心。所以你看，如果你看解经书，你会发现这个心呢是中性复数，是复数啊，就表示说阿尼西姆是我的五脏六腑。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关系是能切割的吗？你可以不要你的五脏六腑吗？不可能，是吧？所以我觉得保罗用这样的一个描述，他是我的心上人，是我的五脏六腑，是表示他跟他极为亲近的这样的关系。而且保罗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所以原来阿尼西姆不过是一个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奴隶，他是一个逃跑的奴隶，他是被追杀的一个人。但是如今他信了福音，得了救恩，他在神的家里就是一个有益处的人，有益处的人。他以前对腓力门的益处可能是劳力，做一个生活当中去工作的人，但是后来做错事逃跑，对腓力门呢，当时不但是没有好处，反而是一个伤害，让腓力门损失了家里的一些财物，甚至损失了一些东西，然后甚至损失了一个奴隶。所以虽然一般解经书都说阿尼西姆可能是偷了家主人家的钱而逃跑，但是圣经没有讲，我们也不清楚，说不定有更严重的事情，也不一定。但是保罗说他信主之后对腓力门也有益处。那么我们从后面的经文我们知道，保罗说阿尼西姆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替你伺候我、所以因此我们知道阿尼西姆坐在保罗身上的 保罗就视为是腓利门什么坐在他身上，听见？所以等于是阿尼西姆代替腓利门来伺候保罗。但我相信保罗所说的对腓利门还有益处是包括更多，或许阿尼西姆对神话语的认识将来真的是有助于腓利门家中教会的一个建造，因为他在保罗的教导之下生命得以成长。那我们知道对神话语的认识和世界上的身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一章27-29节这样说，我来读：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我们对神话语的一个认识跟我们原本的身份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也不要轻看神家中的任何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蒙拣选，神就使主耶稣自己成为我们每一个蒙拣选的弟兄姐妹，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圣洁，成为我们的救赎。我们在神的家里就是可以成为对人有益处的人。保罗虽然这么看重阿尼西姆，但他希望阿尼西姆愿意回到他的主人家来面对他跟主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因为他需要他的主人腓利门的一个饶恕，将来可以使教会得益处。所以保罗说，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所以我们虽然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是新作，是新的创造，但是我们在世界上，如果我们跟人仍然有尚未解决的一些事情，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仍然要有勇气去面对这些难处。该要承担的责任我们要承担，该要受的惩处我们要欣然接受，我们需要勇敢的去承接。因为救恩不但是使我们神跟人的关系和好了，我们跟人的关系也要怎样，也要和好，特别是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姐妹的关系，因为我们是同属一个身体。保罗说阿尼西姆逃离了，因此暂时离开腓利门，但是在神的恩典中他被拣选了，他信了主了，或者可以使腓利门永远得着他，而且是兄弟而非奴仆的关系。所以在基督里，有的时候原本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在主的手里头却可能变成什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们的夫妻的关系上，其实我们也读到很多的见证，有些夫妻因着有一方有了外遇，因此闹得离婚了，那么很受伤的那一方后来有机会有人带领他，他就认识了主。过了几年或者一阵子之后，有外遇的这一方后来也怎么样，也信主了，而且在神的面前他真实的承认了他自己所犯的过错，离开了过去所犯的这些难处，而且他也愿意回到原配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请求饶恕。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见证，而受伤的这一方也因着基督的爱愿意饶恕对方，彼此在主的爱中就成为了什么，还能够继续关怀的一个组内的弟兄姐妹。甚至有些人，我们也读过这样的见证，他不但彼此饶恕彼此接纳，他们彼此也愿意再次在神的面前，在他儿女的面前重新恢复在基督里面的婚约。我们也读过这样的见证，所以原来不是好的一个情况，却让彼此都有机会怎样认识了主。 彼此都在基督里面成为弟兄姐妹。所以神的作为有的时候是很难以猜测的，很难以测透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已经信了主的人，在夫妻的关系上，那么我们更要警醒的是，再大的难处我们也不要让它成为我们中间隔断的墙。夫妻两个本来就是一体，在任何的难处，我们求主耶稣的爱跟恩典来除灭这个冤仇，让我们学习彼此的饶恕，让主在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上一直是成为中保，坚固我们彼此的关系。接着十七节的时候，保罗用了一句非常奇妙的一个字眼，他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怎么样收纳他，而且怎么样如同收纳我一样。保罗又把自己的位分放得非常的低，腓利门你接待，你收纳阿尼西姆，就像你收纳什么收纳我一样。同伴这个字眼在原文就是契友，团契啊，契友，也就是在主里团契的友伴。团契这个字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常常是出现的，比如在腓利比书他会说圣灵中有什么交通，这个交通啊就是团契。那么在老约翰的书信里面，约翰一书中文翻译就是相交，也相交。所以在老约翰曾经这样写过，在约翰一书他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啊，这是老约翰很喜欢用的，主在我里面我在主里面啊，主在你们里面啊，你们在我里面，这是相交啊。他又说我们若说是与上帝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相交团契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在教会中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我们不是一般性的社团，我们不是主日来听讲道就走的，我们是在主的光中与神与主耶稣相交，彼此也因着我们是归属在主的身体里面，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生命是在基督里面相交的，我们要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分享。如果我们能够真实的在基督里面彼此的相交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经历主耶稣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无论阿尼西姆曾经做了什么样的错事，我相信他都有让保罗知道。所以保罗说他亏负的，他欠的，他愿意帮他还。那么有些东西是无形的，有些东西是有形的，那保罗说都归在他的账上，他必偿还。十八节的原文特别强调的是什么，他是说我保罗亲手签字。那大家要是记，如果读别的书信大概会记得保罗写字很大，对不对？因为他眼睛不太好。我保罗亲手签字，我必偿还。你能够有那个画面吗？我保罗亲手签字，我必偿还。保罗没有说他如何偿还，我们也不知道如果是阿尼西姆偷的是钱，是偷了多少的钱。那保罗现在在罗马是被捆锁当中的，他怎么还啊？书信中没有说，但是保罗很奇妙，他后面又提了腓利门啊，你自己也怎样亏欠我，亏欠什么呢啊？保罗也没说，但是我相信收信的人很清楚，是吧？我保罗亲手签字，我必偿还。这几个字多么的有分量！我如果是腓利门，我大概已经泪流满面了。保罗书信中有些是他亲手写的，有些是有人代笔。啊，德丢就代他写过罗马书，所以可见保罗非常重视写给腓利门的这封书信。他期待腓利门可以顺服他的请求，他也相信腓利门会照 保罗所要求的，甚至会超过他所期待的。他要使阿尼西姆恢复自由身，不再在属腓利门，也不再是一个物品，他是能够属主的，而且是能够被教会用的。那么保罗希望腓利门能够真实的体会到，在基督里头我们的身份不一样了，我们待人的态度也不一样了。所以或许阿尼西姆可能他仍然愿意在腓利门的家里面帮忙，那保罗希望的是不是所有物的这种关系，不是奴仆的关系，而是主内弟兄姐妹的关系，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有着永恒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对人会有亏欠，有些是有形的，有些是什么无形的。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八节他就说过了，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什么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相信我们真的如果在主的面前蒙圣灵光照我们的话，我们在爱人的事上必然都是亏欠的。保罗并非要腓利门这样的精算，阿尼西姆欠他多少，他欠保罗多少，然后将加加减减，然后总共是是什么。保罗不是要他这样的精算，而是要腓利门能够想想，在基督里面我们所得到的恩典，主耶稣神的儿子他都已经为我们怎样舍了生命了，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还清了所有的罪债，使我们可以因此得着属主的这样一个生命。这不是钱能够怎么样换的，是吧？这不是钱能够买的所能够算的。所以对传福音给我们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人，我们真的是无以回报，是吧？无以回报。或许你是迷途的羔羊，有人把你带回来，你对这份主借着他所行在你身上的真的是觉得什么无以回报。相信他们带你信主的或带你回到神家中的，也不是要期待我们用金钱或物质上的东西来回报他们，而是如保罗所说的，望你使我在主里面因你得快乐。这是所有服侍主的人坐在别人身上的时候最期待的，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什么畅快。所以保罗期待的是从弟兄姐妹的身上看到神的恩典，神的作为，他就快乐，他就畅快。所以这不是物质可以换来的，可以代替的。所以到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人，他无论以前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做了什么样的事，可是当他接受了主，他认罪悔改了之后，他进入主的家里头，他就是一个新作，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在基督的里面，在基督的身体与你与我都是什么有益处的，有益处的。因为十字架上的主已经废除了神与人、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冤仇，让我们可以在主的爱中和好。但是更重要的，我们除了和好，我们要在基督里要彼此团契，彼此建造，彼此扶持，让我们在主的爱中能够相交，有难可以同担，有乐就可以一起同享。说到彼此的建造，我们就要回到这封书信的前面。这封书信的最前面，我们看到保罗写的收信对象不只是腓利门，因为他写了还有谁，妹子亚非亚，同当兵的亚基布，跟腓利门家中的教会。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是要处理一位弟兄阿尼西姆跟他主人腓利门的这件事情，但是保罗也很清楚，这不是单纯一件主人跟奴仆之间的事情。阿尼西姆是属腓利门家中的奴仆，因此也关乎亚非亚，因为亚非亚他们说妹子，有时讲腓利可能是腓利门的妻子，所以他也需要怎样同意。保罗还提到同当兵的亚基布，那么我说了在哥罗西书的时候保罗提到亚基布的时候，他这么说的， 要他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那么有解经书上说，亚基布有可能是腓利门的儿子，但是更有可能他是教会的一个重要的牧者，重要的通工。所以接着保罗就提到腓利门的教会。所以对教会而言，一方面保罗要让弟兄姐妹真实的了解，在救恩当中神跟人和好，也带来在基督里面人跟人的和好，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那么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是教会的头，是要充满教会的那一位。那么另外一方面，保罗知道阿尼西姆是神要用的仆人，不但现在对保罗有益处，将来对腓利门，对腓利门的教会也有益处，或哥罗西的教会也有益处。所以这封信不是在单单处理个人的事务，更是让教会和教会的重要同工都要接纳阿尼西姆，使他在教会中能够一起服侍。从这封书信的开头，我们就深深感受到保罗他在处理教会的事情的时候，他是多么的谨慎，多么的细心，多么的周全。所以我们很多人信主之后，我们其实很不容易将自己跟教会连在一起。很多人主日单纯的只是想来敬拜，想来领受神的话语，神的恩典。因为在教会里面，如果要跟人相处，有的时候会有冲突的。加上以前如果你在别的地方有不好的经验的时候，你自然你就会选择安静的来，安静的怎么样离开。但是今天腓利门书让我们明白，没有一个肢体是单独存在的，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要在爱中学习彼此分享，彼此扶持，彼此接纳，彼此尊重。在这个当中，我们也需要学习舍己，也需要学习被主来修剪。主耶稣和新约书信的作者教导的，他们都是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要在身体当中来经历神的话语，在身体当中彼此的相交，才能够被主来什么建造。如果我们都是独来独往的，没有人认识我们，那么身体就很难被完整的来建造。或许教会的人数还是能够继续的成长，但是我们却很难让神的爱充满在这个教会里面，很难让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以弗所书四章15-16节告诉我们，教会的肢体要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成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保罗他很清楚，这是他写的书信。那么保罗在腓利门书中，他也是强调这一点。所以在这个信的开头，他还这样子写着，大家可以一起，如果看还在腓利门书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的安慰，因为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我强调的地方大家有注意到吗？我们看见保罗深深的知道，神渴望恩惠平安不单单是归于某个人，而是归于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保罗在为腓利门感谢神的时候，是因着腓利门向着主耶稣和什么众圣徒有爱心和信心。也就是我们不但是自己对神要有信心有爱心，而是要对什么，对众圣徒，对弟兄姐妹也是如此。那么这里提到与人所同有的信心，这个与人所同有原文也是团契的意思，也是这个字眼。 所以教会是一个身体，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彼此相交。我们不但所做的是为基督所做的，我们也是为整个身体、整个弟兄姐妹一起来做的，这是主的心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要被建造，要同建造，要齐长大，这样的一个长大才会是健康的长大。在教会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的人呢是安静不语，就静静的在做事情啊。我们教会很多这样的弟兄姐妹，那有人说话很直爽，如果在做事的当中他看到不完全的地方，他可能马上就说出来了。我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在教会里面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有些人或许就不是你所习惯接触的人，那么甚至有些人会让我们会有一点情绪，他的说话他的做事会让我们有点情绪，但是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主耶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我们的生命都是什么属主的，除非你不要属主，要不然我们都在主的身体里面。我们在相处当中，我们就需要彼此的劝勉，彼此的提醒。从保罗给众教会的书信，我们就知道教会其实真的在教会内部有许多的问题，有许多人跟人相处的一些难处。但是保罗要我们怎样？不要逃避，我们要在神的家里面来处理家人跟家人之间的冲突。逃避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也没有办法使家人感受到主的奇妙作为。所以我们要相信主的大能，神的大能能够使家，神的家，特别是神的家还有我们个人的家，成为神要祝福的一个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其实都是软弱，都是不完全的，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主的身体当中蒙主祝福，也蒙主来修剪，使我们可以成长，可以结果子更多。我们可能是别人的阿尼西姆，我们也可能是别人的腓力门，让我们在主的爱中勇敢来面对。我们要像阿尼西姆一样勇敢回到被我们得罪的人面前，勇敢承担因着我们的过错所要承担的责任。我们也要像腓力门一样勇敢的接纳，在主里面饶恕那些曾经得罪我们的人，使我们受害的人，重新在主的爱中建立关系。没有保证呢，或许他还是有机会会再伤害我们一次，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要靠着主能够继续这样的关系。读圣经的话语，让圣经的话语还有墙上的字不是只在白纸黑字上，只在墙上，而是真真的实实的烙印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让我们可以照着主的话去行。当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可以如此行的时候，其实我们跟世上的众教会也在基督里面联合了。保罗在信的末了，这封信的末了问安的话提及保罗的同工们也问候腓力门还有他们教会安，特别提到和他一起坐监的弟兄以巴弗，以巴弗他也是哥罗西教会的同工。在同工名单当中，我们也看见曾经被保罗拒绝在宣教路上同行的马可，保罗自己在基督的爱里也重新接纳了马可啊。如果大家熟悉这个事情的话，我们知道他重新接纳了马可，而且马可也成为他重要的同工。这让我们看见曾经得罪过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表示将来他不会成为我们在服事上得力的一个同工。我们都一样会有犯错的时候，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使我们站立的不是别人，是主耶稣，使我们得以转回的是主。无论我们以前是不是曾经在人际关系上受过伤，让我们一起在主的爱中能够再次被主爱来医治。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废去了冤仇，不但废去我们跟神关系的冤仇，也废去了我们跟人之间的冤仇。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同被建造，因为我们都是神手中的一个作品，是主耶稣随己意把我们安放在肢体里面的，我们都是属主的，我们也彼此相处。所以离开之前，如果你不认识你隔壁坐在你旁边的，记得聚会结束的时候 自我介绍一下，问候一下啊。如果跟你很熟悉的，你问一下这个礼拜有什么带导的事项没有。我们在主的里面不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你深知你儿女在人际关系中所受到的伤害，求你来医治，让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我们真实的经历到主的赦免、恩惠、平安，使我们能够在主爱中被主的爱再次的建造。更求圣灵常常光照我们，看见我们有没有得罪别人的地方，让我们有勇气去面对，让我们不再退缩，不再逃避，靠主能够再次站立。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